下册第三章，康伯神父旧病危，始发终身三圣愿。在法国，当人们得知我已出国的事，普遍的公开谴责我。其中攻击我最厉害的，就是那些教会的神职人士，特别是牧师神父。他写信告诉我，所有正统虔诚的教会人士、宗教学者和普通教徒都联合起来抨击我。他进一步恐吓我说，我委托我的婆婆照顾和教养我的孩子们，她现在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这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依照内心圣神的启示，一一答复了所有这些严厉谴责我的书信。他们都认为我的回答非常正确，合情合理。他们激烈的抨击言辞竟变成了赞美的呼声。牧师神父对我的责难也变成对我的尊重。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多久。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他又故态复萌，因为他以为我会赠送他一笔养老金，结果大失所望，所以又极力反对我。卡尼尔修女不知何故改变了态度，也和他们一同反对我。有时虽然我心里有太多的烦恼忧愁，但表面上却不露痕迹。我尽量关起门来，让自己被痛苦渗透，的确痛入心脾。我默默的忍辱负重，不能也不愿意缓解痛苦。与此相反，我的快乐就是让自己被痛苦吞没，甚至不愿去理解它。这痛苦既平安又痛彻心腹。有一次我想打开新约圣经寻求安慰，但我内心感到阻力，所以我默不作声，也不做任何事，让自己心中充满痛苦。在我看来，我正开始以天主神圣的方式来承担痛苦烦恼，而且从此刻起，我的心灵没有任何情感，可以非常幸福，同时也非常痛苦，既深受痛苦折磨，同时也深蒙天主赐福。我在这里吃和睡都不好，由于气候炎热，我们吃的食物保留太久都已经腐烂了，还充满蛆虫。这种我从前所厌恶的食品，如今成为我唯一的滋养食粮。但我对这一切都甘之如饴。我往日在天主那里所失去的一切，如今又在他那里得到了。过去我认为因自己愚蠢的行为而失去的智慧，现在又恢复了，而且有不可思议的聪明睿智，甚至我自己也非常惊讶，因为现在我觉得自己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凡事都顺利成功。那些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有惊人的智力，不过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智力浅薄，但是在天主里面，我的心智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质。我现在所经历的犹如宗徒们领受圣神之后的境界一样，我清楚知道，我彻底明白，我理解一切，我能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可是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时从何处取得这智力、这知识、这聪明、这力量与这才能。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各种珍宝，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我不明白这些美好的事物来自何处。我突然想起圣经中关于智慧的美妙章句，他来了，所有的美物也随之而来，他手中握着数不胜数的财富。当一个灵魂内那有原罪的亚当死后，永恒智慧的耶稣基督 就在他内形成，他就真正进入崭新的生命，他就发觉在耶稣基督内永恒的智慧以及天地间所有的财富都全部传送给他。我到了热克斯地方之后，日内瓦的主教来见我们，我借着心灵内圣神的指导，坦白热情地与他交谈，他大受感动，忍不住再三表示，他深信圣神在我心灵中，因此被我敞开心扉，告诉我天主对他的要求，并坦白承认他自己因对天主的不忠心偏离了正道。他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教，可惜意志薄弱，容易被别人牵着走，令人感到遗憾。当我对他说话时，他总是插嘴说，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理，的确这都是真理的圣神莫敢启示我对他讲的话。若没有圣神，我就只是个愚蠢的傻子罢了。然而一旦有人想控制他，要出个人风头，这些高傲自大的人不能忍受别人比自己优越，他耳根太软，就轻易听信这些人的话，而忽视事情的真相。唉，这个弱点阻碍了他，在他的教区做许多他力所能及的好事。我和日内瓦主教交谈后，他告诉我，他有意请康伯神父担任我的灵修导师，因为他是个蒙天主神光启示的人，充分理解内修的途径，又有安慰人心灵、得天独厚的天赋。我因此喜出望外，天主曾赐我与康伯神父心灵结合交流的超性恩宠，似乎已经把神父赐予我。如今日内瓦主教又委派他当我的导师，这让我清楚目睹主教的教会权柄与天主神圣恩宠的巧妙结合，而且充分流露出天主的慈爱。我因彻夜失眠，身体疲惫不堪，以及这里的气候异常而病倒了，肺部严重发炎，极其痛苦。医生诊断我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然而同屋住的修女们却完全忽视我，尤其是这里的女管家太过于吝啬，甚至不给我维持生命所需的饮食。此时我又软囊羞涩，身无分文，因为我已把所有钱财捐赠给新派天主教徒和其他修女们，况且从法国寄来给我的一大笔汇款都被他们没收了。因此我就趁此机会，甚至在那些我曾倾囊捐助的人之中，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他们眼看我病得已经命在旦夕，立刻写信请康伯神父来，要给我领受告诫、赴圣游及圣体三件临终圣事。康伯神父得知我的状况，动了怜悯之心，连夜步行了40多里路赶到我们这里。他经常这样徒步旅行，立志在日常生活中尽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一踏进我们的屋子，尽管我还不晓得，但我的病痛顿时减轻了。当他来到我的房间，把双手放在我的头上，祈祷降服我的时候，我的疾病立刻消失了，觉得自己完全康复了，还可以起身前往圣堂参与弥撒圣祭，感谢主的慈悲恩宠。所有的医生都惊讶不已，无法解释我的重病如何突然痊愈，因为他们都不相信神迹。修女们就劝我回到女儿那里去，康伯神父便与我一同回去。途中湖上狂风怒吼，波涛汹涌，使我晕船呕吐，船只几乎要倾覆了。康伯神父举手向浪涛画了个十字圣号， 虽然波涛翻滚得更厉害，但是感谢天主护佑，浪涛仅在离船一尺外汹涌奔腾，不再冲击我们。那些水手和乘客们都目睹这个奇迹，大家都尊敬康伯神父为圣人。我们终于到了汤农地方的乌苏勒尼修院，修女们曾叫我要喝牛奶调养14天，但是我却在修院守斋毕竟12天。在这里，我再次向天主施发贞洁、神贫及服从三个终身圣愿，只要我相信是天主的旨意，就绝对服从，而且听从圣教会。这时我觉得我爱主的心已经十分贞洁，毫无保留，一心一意，并非为了个人利益。我也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赤贫如洗，因为我内外所有的都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我也觉得自己彻底服从主的旨意，为光荣耶稣基督全心全意挚爱他，并服从圣教会的指导。我立刻感受到这三个圣愿的神效。当我们因此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完全进入到天主里面了。我们的意志就与主的旨意合而为一，像主的祈祷一样，希望他们合而为一。父，如同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一样，愿他们也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啊，这天人合一的意志非常神奇，因为这意志成为天主的旨意，这是最大的神迹。而且这意志在天主内起了神奇的作用，当天主在我们心灵中促使他要做任何事情时，因为这意志就是天主万能的旨意，立见成效。他刚动了意念，事情就完成了。但是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这样神奇的能力，我们为何还会遭受这么多的迫害痛苦呢？为什么不把自己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呢？我们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违反天主的圣意，有想解脱痛苦的那种意志，那就是肉体情欲的意志，随人性的意愿而生，并非天主的旨意。我几乎总是在半夜醒来，我的天主啊，只要是你的意愿，我不需要闹钟就会准时起来。如果因为没有信心，我上了闹钟，反而不能按时醒过来。我看见天主犹如慈父和丈夫一样悉心照顾我。当我身体有任何不适需要休息时，他就不唤醒我。但即使在睡梦中，我也觉得独自拥有了他。多年来，我都在一种半睡眠状态中，因为睡眠使我的神魂不再注意其他任何事物，就能更为我的主警醒。主让多人知道，他已命定我做许多人的母亲，这些人都有纯洁的赤子之心，可是人们只从字面上去理解，以为这与某些机构或教会有关。但照我看来，这是指天主将来要让我为他赢得的人，因他特别仁慈的旨意使我成为他们的母亲。他们与我的心灵结合，就像儿女与母亲的心灵默契一样，不过更强烈更深邃。他将赐给我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带领他们走在他所引导的灵修道路上。讲到这种灵性的母子关系，我会在日后加以解释。